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历史不是讲过去的故事，而是提醒世人见往之来，学习宝贵的功课和教训。上周使命门徒，我们了解到清教徒的历史和发展。清教徒是16、17世纪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渴望回到圣经最纯正的信仰。他们相信信仰不只是主日的礼拜，而是每一天的生活。信仰不只是口中的信念，而是心灵与行动都要被神的真理更新。今天华府总干事董家华牧师继续为您访问王博士，深入的探讨清教徒神学如何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多元社会的神学资源。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近年公共议题在世界各地都造成社会甚至世代的对立，包括教会内部。清教徒神学又给我们有哪些资源来处理公共议题和基督教的公共参与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加坡神学院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清教徒神学的王以杰老师，来和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清教徒神学，以及清教徒神学如何能够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多元社会的神学资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开始在谈所谓社会转化，或者是要转化国家、转化社会、转化不同的领域。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好像当年16、17世纪清教徒的挣扎也在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上演，虽然处境不同，就像你讲的，已经不再是君主制了而是今天很多其实有不同的政体嘛，有的是宪政体制，有的是不同的体制，但是好像都在挣扎，就是说那教会跟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画一条线教会是教会，社会是社会，还是应该把这个墙给打下。那这个墙卸下之后，到底是教会影响了社会，还是教会被社会同化到底这个该怎么拿捏，的确是蛮复杂，而且每个地方都不同，可是却是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都在挣扎的一个议题。
的确是处境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那清教徒它有很创造力的一个历史了，就第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待在英格兰的话，那他显然是必须某种程度上跟已经存在的传统跟教会体制跟政治体制去做一个对话。那清教徒有一个另外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定的自由，就是他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可以到荷兰那很多是远走他乡，到我们说到这个北美洲这个地方，到他们后来叫新英格兰，那代表他们自己创造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所以就像你讲的，就说 OK， 在这种多元的处境下他们怎么把所谓的圣经的教导然后来放到他们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通常是他们不甚满意的环境底下，
是
那这个样子能够能创造出怎样的所谓还可以接受的教会，还可以接受的政治的样貌。
是你讲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全球的华人教会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个字叫 diaspora 散居的华人群体来形容今天的华人教会可是放在16、17世纪我们也可以说散居的英格兰群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你刚才也提到说，留在英格兰的所谓的认同清教徒传统的，跟离开英格兰的因为大环境的不同 他们也会发展出，哪怕是同样的一开始是同源同一种神学传统，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外貌，展现出不同的治理方式跟社会互动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又有多增加一块，我觉得对今天华人教会很有意义的，就是从一个散居的角度来探讨。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就是说，其实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政教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从来不是存在一种单一论述的，从初代的教会开始就是如此。那我知道我也是强人所难这一题，就是说请你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教会历史当中政教关系的发展跟不同的进路。但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对这个方面比较没有概念的一个人，而且我相信很多华人教会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教会那么多，有那么多的不同的神学传统，而不同的神学传统不同地区的哪怕都是华人教会，在面对公共议题的时候却也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很简单的梳理介绍一下政教关系的发展跟不同的进入，以及新教徒神学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我们今天在思考或者一些洞见？
是，我只能用非常的这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只能用我是某种程度上算是偏粗浅的对于整个大的这种所谓的基督教历史的理解，简单点出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在跟他的所谓的大环境的变化，就好像讲是很多元的，所以不管是每一个小的年代，它都有不同的样子啊。但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的历史上的基督教，从耶稣受难之后的这一批初代教会的群体，当然他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样貌是第一个是小众少数，它绝对不是多数体。在这个少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里面，它往往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的经验是弱势，是迫害的。那尤其是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一到三世纪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对他们的不理解，对他们的敌意，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一开始的这种第一手资料的文本呢，去描述基督徒怎么领圣餐，这一群人好像有点怪怪的，他们会吃这个饼，然后拿那个说他们是要喝这个人的血跟吃人的肉，但是好像是无害。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个第一手资料，某种程度上是带有敌意的资料，去描述什么是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当然是在这个你可以说四世纪五世纪之后，它有一定程度的快速的发展，甚至成为一种主流的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在某些地区至少是这样啊的这样子的一种宗教的文化。那它当然也是在经历了这个不管说从四五世纪也好，几个大公会议一直到后面说十世纪的一个又再一次的一个大的辩论，都导致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多样化，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跟神学的系统，当然从一开始就不是，但是更多的我们所能理解的很简单的一个大而化大而概之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呢，你就有所谓的西方的传统的拉丁的传统，东方的希腊的传统，一直在展开来。我们讲到的是有所谓的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包括整个欧陆还有的就是这个东方的，当然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正教，那只是其中的一支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东方教会，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在这样的一个分支下来打开来的话，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不管是西或是东，它都成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规模的跟政治不密不可分的这样子的一种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呢代表了很多在上位者，他们是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信基督教，所以迫害的对象就成了所谓的不在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思想里的，不管这些人是算是广义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就是完全不是基督徒也好呢，基督教的信仰呢作为了一个能够控制大众，能够维护政权的一种政治工具，不管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到后面看到的所谓的这种罗马教会的这种基督教世界，他们怎么样看所谓的主教呢，他们可能是地方的士绅，地方的诸侯，所以某种程度上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是一体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基督教成为了一个强势宗教，但我们在讲什么基督教这也很重要，到底是怎样的 样貌的基督教才是所谓的基督教。所以所谓的正统呢，这也是一个很流动性的一个随着历史发展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定义的一个概念了。那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到了进入到这个近现代，从宗教改革往后退，主要就是说所谓的人文复兴的文艺复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说人对于什么是知识的一个转变。在这之前可能传统有一定的一个，但传统是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声音，但是文艺复兴最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人们开始理解到说，哎，原来什么是知识，而知识带有的权威性在于我回归到很多的所谓的权威的文本，它到底在说什么。不管你说讲的是圣经或是其他任何的文本，到底一个人他说出来一句话，他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那我要回去看他讲这句话的源头在哪。这就导致某种程度上在整个近现代呢，对于所谓的教会权威的一种质疑。原本可能我们大家都看的是同一本圣经，
对，
如果你会看，如果你会看看，如果你会识字的话，那就是拉丁文，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Vulgate， 它应该是叫五加大译本，它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这个就是神的话。在文艺复兴所谓的人文主义兴起之后呢，有一个所谓我要回到追本溯源的概念，那他们就看到了五加大译本里面的，哎，原来是有翻译的错误。这个对于很多当时欧陆的学者呢，就对于所谓的教会的教导，甚至对于这个译本呢，产生很大的质疑。这个是某种程度上为所谓我们后来理解的宗教改革铺路，就是到底什么是权威，它出现了一种追本溯源的概念。那这个就导致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浪潮掀起之后，因着不同的对于罗马教会的态度而表现出不同的所谓的宗教的样貌。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宗教跟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当对宗教的定义出现了地方诸侯出现了很大的歧义的时候，第一个就导致就是宗教战争。在这个宗教战争的过程中，人们的心里面想的是说宗教是纯洁的，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当我今天拥有了这个所谓的唯一的正确的基督教的版本的时候，那我想当然的愿意为它流血。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现代人是差别很大的。当时的宗教战争大家是打着某种程度上，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政治没有经济的考量啦，但是能够让很多人能够拿起刀来彼此残杀，宗教是很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思想带来的一个革命的力量。在经过这整个16世纪、17世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相当血腥的一个年，一整个这样的一个100年、200年的年代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基督教多元化之后，慢慢的走入17世纪末到18世纪进入的一个沉淀期，是让他们看到 OK， 宗教原来是真的很多元，因为大家想的都不一样。即使打仗，即使做很多的改革，甚至是革命，也没有办法达到统一。包括英国也是这样子的，到清教徒的这整个进入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的内战之后，甚至把国王的头给砍下来之后，经历过了西敏的这个会议之后，仍然不能达到合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某种程度上比较近现代出现的所谓政教一定程度的分离跟对宗教一定比例的宽容，这些概念慢慢的就开始兴起。进入到了17、18世纪之后呢，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对宗教的理解。第一，当然是说所谓的宗教到底值不值得让大家拿起刀来互相残杀，宗教到底是不是单一的到一个地步，只有某种样的样貌才能够的人才能够不被迫害。当这些想法被打开之后呢，再加上当时的科技的发展，所谓的新的启蒙时代的来临，导致在思想上不是只在教会内部多元化，甚至有些人在这个多元化的过程中走到了所谓的主流基督教的外面。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甚至是到18、19世纪慢慢的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兴起，就导致的等于说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欧美的世俗化，那政教就渐渐的走向了一个更大程度的分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化的一个历史，但基本上是有这几个大时代的脉络。
那清教徒神学在这整个大脉络当中它的亮点是什么？ 或者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在处理政教关系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哦，谢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清教徒的是真实的相信呢，就是宗教跟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哦，这个密不可分有两个面向。第一个，从他们在这个16、17世纪的角度来看，它是在体制上密不可分。哦，所以对他们来说，打这个英国内战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反动，没有错，但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部分。哦，他们认为他们是改革者。哦，那对于宗教要有个全新的样貌，那政治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改革，因为从体制上当然是个国教，然后他们的君主是到打内战的时候，那当时是查理斯一世，这个年代君主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你不能说是头的话，至少他是 supreme governor， 就是最大的领袖。所以到底这个体制要怎么改，跟政治的元首的角色有很大的关系，跟议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认为说西敏信条或西敏会议这个很多话很近前的基督徒一起来开会，这虽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它是英国的国会英国的议会所领导的一个政治性的改革，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面向，体制上的密不可分。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去思考，就是宗教政治从现实上是密不可分的，即使在体制上是分开的。哦，这个是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的基督徒其实是蛮有共鸣的，就是说 OK， 体制上可能是分开，但是其实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你是有神论或是你是无神论，某种程度上宗教没有所谓的这个，它并没有在任何场合缺席，它可能可以内化但是呢，即使是政治人物，即使是政府，它也有对宗教的理解跟一种方针。那当然这个在不同的国家会不一样。那基督徒某种程度上可以向清教徒学习，就他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群人，他们是非常某种程度上很现实的，他们认知到宗教的空间、宗教的生存跟政治的政策跟政府的态度关系非常的密切。某种程度上政治的力量呢是需要去理解甚至是运用但是或许不是特别的可靠，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
是，所以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政教多元化带来的冲突，试着要去回应，但是也看到其实第一个在体制上政教你很难完全切开，第二个在实际人的身上一个人的政治归属跟宗教信仰你也很难一刀切，所以最后他们可能选择的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是一方面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一方面也看到要试着透过政治势力来影响宗教事务的改革本身也有它的脆弱性跟不可靠性。谈到公共议题，其实近年公共议题在世界各地不只是华人所在的地方了，包括华人属于很少数的地方，这个公共议题在教会在社会当中往往都造成世代的对立或者是不同身份认同。以前可能会说在欧洲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可是现在可能是意识形态，都带来很大的对立。那这样的对立很多时候不只是反映在我们的社会，甚至反映在教会内部。那你觉得清教徒神学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样的神学资源来处理我们面对公共议题跟基督徒的公共参与的这些张力呢？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清教徒的历史呢，或者你可以说16、17世纪的整个英格兰的宗教跟政治史跟今天不管是北美、欧洲或者其他的这个华人所在的地方的政治，它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就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对立跟激化的年代。英格兰在这个1642年进入了内战，为什么打内战？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上对于政治的理解，对于宗教的理解，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样子的一种论述呢，呈现了极端化，有左边有一方右边有一方，他们没有办法调节起来，对于政治，对于君主的政策，对于教会的领袖，政治领袖 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于进入了一个不可和解的地步。那某种程度上其实这种所谓这个两派对立意识形态的激化的这种现象， 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宗教跟政治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只是只差没有真的拿起这个枪然后枪杆子然后打起内战来。但是内战这个词呢，不管是在哪里，尤其在比如说你说北美好了，北美这个所谓的 Civil War 这个概念跟过去这两年也很红了。当然你说是不是没有真的打仗，但是很多人觉得说已经有那样子的这种氛围，这种
Cultural War，
对肃杀的氛围的出现。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人性是什么，就人自古以来有这样子一种人性，就是我们喜欢把人标签化。清教徒本身是个标签，清教徒也贴别人标签，他们也可以说别人是清教徒，所以贴标签是这个在社会对立或者说世代对立上非常的有效的攻击的一个方法。那它也是一个来很快速的扼杀有深度的沟通的一个管道。就如果我不想要跟你沟通，我只是想要攻击你，我只想把你推倒，那我可以把你贴标签，我可以曲解你的话，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几个热门的字眼来把你变成一个妖魔化。所以我可以说你是在从清教徒角度来说，我可以说你是反动的，我可以说你是不忠的，你对你的君主不忠，因为你对他的政策有反对。你可以说，我可以说你是反对主教的，你是不顺从在上位者的，所以我可以说你是不敬虔的，我可以说你是不信的，我可以说你是犹太人，我可以说你是土耳其人，这些都是对你最大的侮辱。
对，在当年那个处境当中，对。
在当年那个处境什么不是今天啊。当年那个处境你说你跟犹太人一样，等于说你是不信的，那个是个 很反犹的年代啊。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有新的标签。那在这个新的标签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个标签来触及很多人的情绪，这种反对的情绪，厌恶的情绪。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活在一个非常善于彼此分化跟贴标签的文化里面。那我觉得清教徒有这样的一个反例，那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有很多清教徒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是能够去找出对话，找出去某种程度上在一个近现代仍然去理解跟包容跟甚至是去赞赏所谓的一定程度的多元。当然当时的多元跟我们现在的多元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哈，但他们也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透过惨痛的经验，可能是透过战争去理解什么仗是我们可以打的，什么仗是我们不要去打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需要一个捷径，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去看到多元的时候，去看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不要很快的贴上一个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是世俗化的思维，这是一个左派的自由派的想法等等，那种很大的帽子，很大的标签。可是看到说我们去理解基督徒的群体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可能不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谢谢怡姐，所以你提到了两点，一个是反面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反面的这个清教徒的历史提醒我们的是标签化其实它抹杀了对话的空间，它很多时候也变成是不论是政治经济角力用来动员人来达到少数掌权者的目的啊，那包括我们可能身在其中，我们不自觉的被动员啊，把他人给妖魔化，把他人给这个去人性化，好像他们就只是带着某一种跟我相反议题的敌人要去铲除。那这个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清教徒的那段走过的历史是一个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各地，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不自觉的又在重复这条老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清教徒虽然有这样反面的例子，但他也有个正面的例子，就好像刚刚谈到说，清教徒不论是留在英格兰还是离开英格兰，他们其实都在各自的处境当中很务实的面对，试着去找到一条可以往前走的路。那或许这是今天基督徒在世界各地，我们怎么样很务实的理解我们的现况， 我们既不是一刀分说这个是政治，说我们基督徒不过问，因为刚才讲到说其实很多都是绑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不天真的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政治的力量来解决宗教或来解决信仰的问题包括你刚才讲到这个良心的自由嘛，如果真正的这个一个人的信靠是发自于一个人真的良心的选择，他就不太可能是透过外在的强迫带来一个真信仰。所以清教徒也带给我们一个神学的资源，是我们如何能够务实的面对现况的复杂跟多元，并且可以很弹性的来处理，来透过对话，透过处境化化解我们今天的纷争。
是是，清教徒是很有趣，太多清教徒了哦，所以你去看到的就是说，有时候你会看到的是所谓的反面的样子哦，很会骂人。其实去看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也有这种特色，就是很会说别人哪里不好这样子。哦，清教徒也是一样的，但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反而是清教徒，但他是你讲的所谓的第二种，他可能是比较有这样子的说，你说务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描绘他们的方式。你说他们是比较愿意某种程度上去折中，那也是另外一种形容的方法，所以都有。然后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有趣，看到说不同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个人的生涯规划跟结局不太一样。
再次谢谢怡杰今天的时间，我想虽然很短，而且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坦白讲你可能要用一堂课来教的时间，但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从此我想我在读清教徒的历史跟读他们的文章，不再会是带着一种扁平的思维来理解，而是在一个更立体的时代空间当中来理解他们。而且真的我心中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就是历史走过的我们每一个神学传统，我们都要谨慎，不要把我们的神学传统高举到超过圣经包括像清教徒的神学传统当中，它里面有美好的地方，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资源，对话的资源。它里面有些地方是反面的教材，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让教会的历史走过的路我相信当我们能够认真反思的时候，都不是枉然的再一次谢谢怡杰今天的分享。
非常谢谢，谢谢小华哥。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透过今天的使命门徒，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容易使人贴标签，触发人的情绪，古往今来一向如此。教会学习理性平和的对话，心意更新而变化，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社会议题的冲突与分歧。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愁，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灵。